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过年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5年2月22号大年初四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福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羊年喜气洋洋。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新年好。
东宁新年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在这边代表中广新闻网也祝福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羊年行大运。那么今天呢，我们海峡论坛非常高兴的在华盛顿 DC 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就是这一次参加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参选人之一冯光远先生。那么当然呢，也可以邀请这个冯光远先生从各个方面来，不管是政治的、文化的角度，来为我们解析一下两岸当前的这个关系。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那么今天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立委参选人冯光远先生。那么冯光远先生曾经是中国时报的主笔、副总编辑，同时也是作者、编剧、摄影和剧场工作者，还有给我抱抱的创办人。2014年他参选台北市长选举，以第三高票落选哦。不过今年的2月15号，他也正式宣布了参选2016年的立法委员选举。冯先生，过年好，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冬年好，台湾跟中国的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看点或是和来宾来交流意见。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各位听众观众，不知道今年拿了红包没有？那么在台湾呢，政治人物在春节期间喜欢到各地的庙宇参拜，给民众们发红包，衍生出了一种台湾特有的庙宇红包政治学。那么各路神明是否有特殊的指示来拿红包的人气旺不旺，通常可以一窥台湾政局的变化。那么我就想请教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冯光远先生了。我们刚看到马英九总统发这个红包的画面，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过去的红包是非常抢手的，不过这两年听说这个红包都有剩了。他今年还有一个春联，我记得写的是喜气洋洋国富民强，但是好像剩了很多没人要。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特有的这种庙宇红包政治学反映出台湾的一个政局呢，冯光远先生？
其实红包在一个例如说家族里面朋友之间是给晚辈的一个比较讨一个吉利的，那也算是这个亲朋好友之间这个每逢过年的时候利用红包给小朋友一点压岁钱，就是多一点这个他们零用钱的一个习俗啊。可是政治人物发红包那其实基本上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笑话，因为政治人物发红包他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是你长辈，那我要给你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红包，这个红包呢通常都是长辈给晚辈。可是政治人物是人民的公仆，你是我仆人，在家庭里面没有仆人说哎，老爷来那个太太我给你个红包，没有这种事情的，对吧？在一般的这种习俗里面都是长辈给晚辈这种红包的话，政治人物给红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封建的一种想法，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而且可是基本上台湾长久以来这种红包文化是要为了显示自己的人气，是要显示自己在这个人民之中受到这个非常多的这种拥戴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而已我相信这应该是从蒋经国那个时候开始的，他的清明的
清明
对显示清明，那可是我还是要回到原最初始的这个概念，那红包是长辈给晚辈，你知道政治人物对政治人物大可不必，那大可不必，而且就是说其实你从为了要拿这个红包很多人去排队啊，我觉得就是说那么好的时间你浪费在这种排队上面，我觉得就是那你去看一本书，你知道就是说聊聊天，那我觉得都好，那排队等红包大可不必。
好的，那么这种台湾政治人物除了这个发红包这个传统习俗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玩的，就是说通常各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都会到全台各地的庙宇去参拜拜拜还有这个献一番香火等等那么今年的就发生很多奇怪现象，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当然羊年，因为选举日期可能已经定在了这个2016年1月16号了，你要参选肯定知道也是羊年，所以大家好像成为了一个总统大选的大拼场。这个春节期间除了这个马总统全台庙宇走透透之外，看到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已经参选了，也是到各地的那个庙宇去参拜。那么台南的戴天府就抽 出了一个签诗，叫武则天坐天，有人就解读这是神明指示台湾要出女总统。当然还有这个副总统吴敦义，他去走村也出现了这个雄鹰盘旋的这个指示。你怎么看这种台湾的庙宇政治学，还有这种在总统大选年政治人物之间这种拼场的一个现象？
政治人物去庙宇参拜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因为其实很多政治人物也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例如说应该是不少人是信仰佛教，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可是我相信那些信仰佛教的人啊，到这个过一段时间就去就是庙里面去那个上个香，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人之常情啊。那可是有些时候当这样子的宗教信仰被认为啊是就是说去争取选票的一种方式的时候，那例如说马英九是基督徒，那所以基督徒也一天到晚去庙里面，就是说我就觉得说，就是说政治如果做到这个地步有一点太违自己的本性的话，我觉得啊也大可不必。所以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总是就唱反调，那我这个人就是唱反调。那可是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件事情，你今天去庙里面参拜，那如果每一个人都去庙里面，就是庙里面参拜，那你其实是叫神明为难了。神明说我到底要选哪一个人呢？对，我到底真的要照顾哪一个人呢？就每个人都来参拜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这个事情其实是你让神明为难，你知道，我觉得大可不必，是吧？
那您今年明年要参选，你有没有打算也去庙里面求个签啊，拜个拜？
没有。如果我们今天因为选民里面普遍有宗教信仰，我们尊敬他们的宗教信仰，你知道，如果这些选民说 OK， 那我愿意，就是说就希望你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去祈福啊，这种东西，我觉得政治人物去那边倒也无所谓。那政治人物应该就是说，其实应该一视同仁的例如说他也应该去其他的宗教，因为有不同的选民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对，都应该去不同的宗教去进到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跟他们一起祈福。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跟选民是就是站在一起的话，就是有同理心的话，做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借着这样子的去造势，借着这样子去那个然后穿着附会很多他们的私签的东西，我觉得。
不过台湾民众好像还蛮信这套，比较说相信这个神明对总统大选，甚至连总统候选人本身都还蛮相信这个神明的一些给他们的暗示。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有些人常常以前就是说在台湾的新闻里面很多人在选举之前也去做类似的动作，
天降大任，
对，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事情做多了，可是落选的还是不少，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见得说一定就是说你去了之后你就得到这个神明的这个庇护保证你当选。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那你要去穿着附会像这样子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迷信。
好的，那相信您要参选立委也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来争取民意。不过我想把时间先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的来宾冯光远先生。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我这个冯光远先生刚刚有提到说在新年呢会提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您会提到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呢，但是我想说就是因为新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我很高兴请到您来提供我们一些不同于我们曾经固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可以跳脱出那些框框来。首先我想请教您还是有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是您这一次参选这个台北市长，当然大家都很瞩目，那虽然当然您这个落选，但是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就据我所跟他们接触，他们说其实不管就是看您这个从选市长的这个行程来看，他们觉得您是最用心的一位这个不管是您参加任何的公听会也好，座谈会也好，您都是从开始做到最后，把所有的人的意见都听完。那么至于这个政见的评估来讲呢，也是大家都觉得说您的政见其实是最从这个台北市的发展跟台北市民的角度来出发的，但是还是好像大家觉得说这一次就是连胜文跟柯文哲的对决，然后您好像这个曝光度并不是很高，您会觉得有一点其实您的对台北市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吗？
其实也还好。那我觉得我的整个的团队起步其实跟别人比起来稍微晚一点那 我也没有钱啊，没有办法就是说买大量的广告啊，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这个媒体圈里面啊，就是散发大量的这个资讯啊，或者是访问的这种通告啊，所以我会觉得我这次用网络来打这个选战，我这次用我的团队啊，对于台北市政的这样子的一个专注啊，来打这个选战，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讯息放出来了。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啊，终究是要走到这个政见这个部分，不能够永远只靠啊像是这个八卦啊，啊像是口水战呐、啊、这样子的事情来争取选民的注意啊。也许你得到他们的注意，可是你没有政见，那凭什么别人要来投你票呢？是吧？
嗯哼，是。那么那您觉得这一次您在2月15号也宣布了要准备参选立委，是不是您将把您这样的先前参选台北市长的一个经验继续的延续在这个立委当中？那么您的这个选区，当然大家非常瞩目的是对手是国民党籍的这个吴育生立委，那您觉得说第一个您怎么评估您的对手？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家好像这一次柯文哲在台北市当选，大家觉得是摒弃了蓝绿对立的概念，那么这一次有人说您在台北市台北县新北市选择要跟这个吴育生对垒，还是一种蓝绿这个相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您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吗？
其实不会也，因为我非常不同意啊。这个蓝绿这个概念其实早该丢掉，因为太多价值面的东西，蓝的有，绿的也有啊。那其实太多比较是二值面的东西，蓝有，绿也有。所以我会觉得整个的这个选战其实应该专注在这个议题上面，而不是蓝绿这样子颜色上面。所以我对于这个要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啊，像吴育生，我应该是他啊，要来对垒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针对议题啊，我们不会这个针对意识形态这样子的事情啊去做厮杀。
那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说蓝绿的一些包袱或者蓝绿的一些思维应该要摒弃掉，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一次就是以这样子一个号召来当选的，那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您怎么样来看他目前的表现呢？
柯文哲基本上他除弊啊，是我觉得做得很好啊。那柯文哲啊，他有他自己一套这个行事的方式啊。那这些方式有些人认同，那有些人觉得好像就是太心直口快。我倒觉得啊，这些个性的问题其实啊，跟这个处理市政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关系啊。心直口快可以处理问题啊，就是非常木讷也可以处理问题啊，所以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说有没有把啊，过去啊，台北市政府里面市政上面的很多的弊端，很多的陈疴啊，是不是能够整理出来？是不是能够啊整个清理掉啊？这个才是重要。那柯市长他唯一我觉得啊，一直他必须要非常小心的是他的整个的核心价值的地方啊，例如说他的两性问题啊，他的同志的问题。啊，他的这些问题上面啊，他必须要有一些真的啊，整个的厘清过啊，他必须要对像这样子的问题啊，他把那个核心价值找出来啊，他是支持这些还是反对这些还是忽视这些啊？我觉得他一定啊要把这些这些问题整理出来，他的幕僚一定要让他知道啊，他面对的这些啊，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议题。啊，不能够啊，每次就是说说错话之后，就说哦，那个是什么什么意思啊？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把它打马虎眼，就把它过去，这是不对的。那、啊、这一定要我们要一定要坚持啊，对于某些议题核心的价值，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展示出来。
嗯哼，好的，谢谢冯光远先生，东宁。
好的，听众观众，我们今天播出的是海峡论坛的春节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冯光远先生，他要从这个台湾春节期间的一些现象，还有他个人参与政治的一些经验，来跟大家观察台湾政局的最新发展。那么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冯光远先生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
咱新年快乐。
嗯，新年快乐。
今年的那个政治人物哈，去拜庙，结果哈就是要求当总统，但是没有一个人体现说要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因为我还要什么来体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房屋太贵啊，房屋太贵啊，治安又不好。啊，所以说都不敢实验啊，什么话都好话都讲了啊，其他的就讲了，这个就是不敢讲。
嗯，
因为房子贵啊，然后那个开店的人生意好一点，
嗯，
就上房子啊，结果就开不下去。
好的
啊，那个那个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又不能够安心就业，所以说就没有人敢讲。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我想请教冯光宇先生，刚刚黄先生提到，事实上可能台湾人民在过年期间在庙宇面对神明的时候祈求的，可能跟政治人物想的是不太一样的，你怎么看台湾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台湾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居宅的正义的问题，那，由于过去这些年啊，就是很多的这个例如说像建商啊，例如说财团啊，他们啊利用土地啊炒作很多事情啊，他们到最后他们获利的，可是他们带动的是台湾的房价的高涨。那这样子其实对于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一辈啊，他们的整个的居宅居住的这个他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说越来越难达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所有的这个参与政治的人都应该设法去思考这方面的事情。那至于说像我们过去这几年碰到很多食安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就是政府无能而已，你知道，政府如果啊能够有魄力，能够有一连串的这个缜密的这种规划，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可是这种事情发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啊罪魁祸首，他们因为给了太多的政治现金给一些政治人物，所以他们有恃无恐，他们觉得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把他们的本给捞回来，所以他们的台湾人的这个健康哪里是他们思考的？对，他们从来不去想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子把本这个成本给捞回来啊，怎么样子啊计划下一批这个送钱的名单啊，然后送完钱之后他们又可以啊就说他们这个大展他们的宏图啊，然后赚更多的钱，然后再准备再下一批的送说送会的这名单，就是这样子，恶性循环。
嗯，的确是台湾人民在春节期间那期就的确是只是简单的食安或是安居乐业而已，希望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跟商人啊，在神明面前也应该要多多想想人民的福祉。我们还有位大陆的听众，是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谈一下您对这个台湾政治人物在过年期间这个去庙宇们这个祈求民意的一个现象。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会展现一些亲民作风，你怎么比较这个台湾政治人物去庙里面拜拜？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
你好。
你好，过年好。
这电视台不要打断我的电话啊。
嗯，不会，请讲。
嗯，我们大陆的领导人不会送红包的，只会给这个老百姓提供点好政策。你们台，我看你们台湾的上周啊，我打电话没说完呢。
嗯，
我说的台湾人民呐，这个要珍惜手中的这一张选票。
嗯，
70年前在德国选出的希特勒让德国人生灵涂炭呐。16年前你们台湾选出的陈水扁来，让台湾经济倒退20年。我说这个台湾的民主啊，就是美国人呐，就糊弄你们，就不要咱们他妈中华民族好啊。
好的，非常感谢吉林李先生来电。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每次节目的时间都很紧给大家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多，但是我想今天时间可能比较充裕，我想请冯光宇先生单独回应一下这个吉林李先生的一个评论的问题。
其实我对于这个也没有特别大的回应啊。那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啊，就是说官员啊，那个主政者啊，送红包啊给这一个人民啊，那其实从中国历次的内部的这个整数来看，啊，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都是啊领导人啊拿人民的红包，而不是给人民红包，所以这一点的确是差很大。
嗯哼，那你怎么看？他也提到这个，他很关心台湾的政局了。当然，现在马上大家关心的是2016了，是选举年。认为说，如果现在看起来是民进党蛮有机会的，如果蔡英文重新实现政党轮替的话，你觉得对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的预测？
我觉得台湾在陈水扁这个当政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我觉得他施政上面没有照顾到的是所谓的转型的正义。
嗯哼，
那因为没有照顾到转型的正义，所以很多结构面的东西还是留在那边。那这样子让这个整个的施政还是其实某种程度上面还是传习了国民党长久以来的那种陋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失策。我觉得要是下一次蔡英文在2016年当上台湾总统的话，我认为转型正义是他一定要去做的事情，而且要做得很彻底只有这样子台湾才能够再提升成一个更民主的这个国家然后在这样子的状况下面台湾人民对于自己才会有更多信心对于台湾的前途会更充满希望。
嗯，的确，现在台湾也除了蓝绿之外，出现了不同的选择，像这个台北新任的市长柯文哲，就自诩为不分蓝绿的一股白色力量，他曾经是您的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一个对手，你怎么看？刚刚您提到他除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其实是大陆的听众观众，你怎么看这个柯文哲的除弊？其实你最近也在专访中谈到很多除弊的部分，他认为说这个一定要除弊而且不但要清算，还要斗得个天翻地覆。
对，
嗯。这个讲法您正进一步延伸什么意思？这有点像是这个对岸的一些这个用语那尤其是很多人把这个柯文哲的除弊拿来跟这个习近平的反贪拿来做比较，您在这个部分您的评论是什么？
我觉得柯他的除弊其实是比较自己本身没有包袱的那他作为一个医生然后突然就是要因为台湾整个氛围的转变他进入到这个市政府，所以他的除弊其实最困难的反而是在原本的结构上面原本的市府的比较高阶的这些官员，他们在过去这16年做了很多决策，其实如果要他们做除弊的工作的话，其实他们是在拿石头砸自己脚。
嗯
，OK，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人是就是在那边就是说有一点在那边拖然后尽量就是说能够没有作为就没有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体育局局长他竟然是把公文就是说利用这个以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是偷机取巧的方式让一些其实不应该发包的工程又发包下去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其实例子会很多。
嗯，
我自己做短短的这个所谓廉政委员会的这个议员那我会觉得其实我是希望例如说这个政府里面的中阶的中高阶的官员能够勇敢站出来能够把以前的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一些政策能够揭发出来，但这个非常的难，因为你在这个统采的压力下面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你需要很大的勇气那另外那个柯文哲他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做，人民认同。那习近平那边我不太知道，因为习近平他们是循序已见，中共产党的整个领导的这个班子都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全部都规划好了一个梯次一个梯次的接上来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跟柯P最大的不一样是习近平其实他有非常多的包袱那这个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他的斗争是更凶悍的，
就是斗争这个，就想问，就是其实有很多人认为
非常凶悍的，
以反腐作为一种旗帜，他其实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斗争，跟你提的这个还要斗个天翻地覆。你认为柯P他是不是也有这样除弊的时候，也有在政治的考量在里面呢？您是前廉政委员会，您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什么？
没有，我觉得他
没有说像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意味在里面吗？
没有，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斗任何的党，我们今天是要去斗那些腐败的过去的这一些腐败的案件，那些参与到腐败的这些案件里面的这些贪官，如此而已斗争这个观念其实是比较用的比较直接一点，比较凶一点，可是事实上面的确是这样子那以马英九金溥聪来讲，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把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好好整理出来，他们永远是可以来反咬你一口，这点我非常清楚，因为 我身上一共有十个官司，其中金普聪就有两个官司，那的确是很罕见，因为我是一个文化人，那我今天只是借着我的这个言论自由借着我的这个言论的权利去批判一些我认为不合理的比较这个恶质的这些政府官员，那我就要得到这样子的你知道这个待遇，我觉得民主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好的，谢谢冯光远先生。我们上半场现在还剩五分钟，我想看看台北的主持人博弈比较贴近台北的政治，有没有另外的补充问题要请教冯光远先生？博弈。
嗯哼，那冯先生刚您也提到就是就在在这个除弊方面呢，当然这个您的一些除弊的想法，您刚有说过不会针对任何的政党，只是要针对个别的弊案跟这个贪官呢，但是。还有您提到这个转型正义方面的问题那国民党方面就相当的这个敏感，是不是可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就是说转型正义这个概念，可不可以请您再说的更具体一点？那么此外对于国民党对于您的这个除弊的想法有点不认同，不知道您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当然有一些可能国民党的支持者，您在这个到美国去之前说的一些话可能比较激烈一点，有一些国民党支持者比较可能反弹也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您也可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呢？
其实国民党支持者尤其是那些始终的支持者对于我的一些除弊的言论当然是会反弹，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概念执行下去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其实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个司法的追诉那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他们的领导，以前的领导，以前的长官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当然会反弹那其实我觉得你刚刚问所谓的转型正义是什么？转型正义，我可以举德国的例子，好不好？东西德合并之后，其实德国统一的德国对于转型正义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做了一些处置，例如以前在东德这个曾经担任过法官、担任过警察、担任过一些公务员教师这些人。如果他们在他们的任内曾经欺负过人民曾经用各种方式去羞辱过人民这些人在两德统一之后，他们不可以再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就是说你原来是东德的法官，你因为就是说在案子里面竭尽所能的就是说欺负一些正直的东德人然后就是为了你的党，为了你们各自的利益去做了一些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对不起，统一之后你们不能够再担任法官，不能够再担任警察，不能够再担任教师，你们可以去做所有其他的工作，可是对不起，这些跟公理跟正义有关系的事情你们基本上是不够格去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转型正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那例如其实我们对于媒体长久以来台湾的民主常常是在媒体的这一关就是说摔了一跤为什么？因为有太多媒体人他们自己身为所谓的媒体人，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就是说尽到一个媒体人的责任，他们对于媒体应该要有的伦理要有的道德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完全这些人很多是政治人物就这样跳下来的那我今天必须讲你知道其实有一些人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可对不起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太恶质因为太恶质了对台湾的民主的发展就是一个大的绊脚石，我今天不愿意点名，因为点出来的话有点尴尬你知道，所以我就讲到这里。
好的，谢谢冯光远先生，东林。
好的，我想再接听海峡两岸各一位的听众观众朋友电话，再为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先请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你好。
大过年了，祝福海峡两岸大陆同胞、台湾同胞，还有全球华人。在吉羊年大家都能扬眉吐气洋洋得意，新春愉快，吉祥如意。所有伟大的政治家应该要切记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心中有人民，人民支持你，心中有国家，国家保护你。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再接一位四川的罗先生。罗先生过年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我心中人拿去看。
四川的罗先生可能讯号不太好，抱歉。那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我就很快请冯冠宇先生哦。除了回应刚才，如果你想回应新北市的黄先生之外呢，说这个人民心中要人在做天在看啊，跟我们总结一下，你认为这个台湾政局接下来的一个走向，尤其羊年这个走向，还有2016年这个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冯冠宇先生。
其实人在做天在看啊、不是说从羊年，就是说羊年人在做天在看，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对，每一天都是，所以。这是为什么去年的11月29号的选举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天在看。当然这种东西讲起来又太抽象了，你知道，那我们必须讲所有的施政啊，那人民都是能够感受到，那人民也许只有在投票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的真正的感觉表达出来，在这之前啊，其实太多人是没有管道去把他们的心里面的想法讲出来的。最近几年啊、感谢有像脸书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啊、可以，对对对对，就是说比较，就是说其实能够抒发啊、一般人民的这种心声。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每次的选举它其实啊、它就是一个人民表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那在这之前你做不好啊、或者说你用太多的这种化妆术啊、去啊、做你的施政，那、到了最后一旦这些被戳穿了，那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大家就用这个选票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好的，感谢冯冠宇先生。那么今晚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